次来到他面前，也谢谢敬拜团还有 Alex 把我们带进主的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还有就是我们欢迎牧师回到我们当中，后天又要欢送你。哈利路亚，这都是神的恩典。在今天呢，我们翻到周报最后一页，第四页，那个周报第四页里边，牧师说他要去欧洲，是一个大主题是做门徒。那我们今天周报后面的主题上面写着是成为门徒。不过今天是这样子，在开始以前，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疑问的时候，随时打断我，然后随时发问。因为今天会有一些跳跃，为着等一下我会交代的理由所以有些地方是跳着讲的。好，那在开始以前，请我们翻到最后周报的最后一页，上面有第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这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21节跟27节，我们一起来念。
到了，
叫买楼，
耶稣就
会谈教训，做人很
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这些就是他们既向人
权柄，
不向人事。
众人
都惊讶，于是对位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
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
他。阿们，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都服了他。好，这个部分呢，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做个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来到你面前，为了要看见你，为了要听到你对我们说话。主，所以再一次的我们请求你洁净这个场地，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你，求你分别出来。主，我们也再一次的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行走，对我们说话。主，你的众天使也围绕这个场地，围绕这个教会，主看顾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主耶稣保血洁净，洁净这场地，洁净我们每一个人，好让我们你说话的时候我们听得到。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
这里说到了加百农，这是耶稣传道的初期。加百农，这是加百农，耶稣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门徒呢，加百农是约翰、雅各、彼得还有安德烈他们的家的附近，他们都在附近打鱼。加百农呢是加利利湖的北边的一个大城市。当耶稣这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很可能是这一些门徒，我讲的是彼得、约翰他们第一次遇见耶稣。那在这一次遇见耶稣的情况里边呢，这里面可能加百农会堂里边有一部分门徒可能也在现场那可是在现场呢不是只有门徒，所以他这里说什么，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然后都惊讶他的权柄，他就是主耶稣，主耶稣的教训， 主耶稣的权柄，众人都稀奇惊讶。那这是我们遇到耶稣的时候的一个特点。遇见耶稣以后，生命就改变了啊！但是要记得，在这里不是只有门徒啊。遇见耶稣以后，门徒生命改变了，更往门徒的方向走，后来变成主耶稣的门徒，带出来的门徒。但是那里面还有一般的会众，还有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遇见耶稣以后也更法利赛了。那这是差不多我们每一个遇见耶稣以后会发生的事情，那就是生命要改变了，我们的方向也开始要分出来了。这是遇见耶稣的一个情况。但是就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遇见耶稣就是要成为门徒。这是加百农会堂里面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有许多门徒可能就遇见他了。那在这个不久之后，耶稣到了彼得他岳母家里，然后后来又在海边遇见彼得彼得约翰他们都在这一段时间内第一次的碰到了耶稣了。所以我们说遇见耶稣生命就要改变了。那后来彼得说这指的就是耶稣，这是福音的起头，这是福音的起头。这个地方记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在周报的第二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来念：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阿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是彼得说的那虽然记在马可福音里边但是我们知道马可在后期的时候是跟着彼得，差不多好像是在巴比伦那一带，现在的伊拉克南边，在那个地方那些年。所以马可福音里边有许多许多的记载，很可能是彼得告诉他的因为当年耶稣在带着彼得约翰他们的时候，马可还非常非常的年轻。那好，我们说这是彼得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那这个福音的起头里面呢，我们看到众人都什么样，稀奇惊讶，这是众人的反应。那这些反应呢，门徒之路门徒的生命也就从这里开始。那我们就跳过去，我们说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这样走了多久？三年这三年当中门徒经历了门徒经历了什么？门徒这三年当中，门徒看到耶稣是救主，这是他们，特别是彼得他第一次碰到耶稣的时候他的反应。还有圣经里面记载其他，还有拿但业，还有其他人，他们碰到了主的时候，那个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是弥赛亚。所以他们经历了什么？耶稣是救主，是后来是主。然后当耶稣正式的开始教导他们的时候，耶稣是门徒的老师，当然就是我们的老师。然后这样三年的时间，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门徒看见的所经历的耶稣他们继续那个稀奇跟惊讶的过程，这个始终都没有离开他们。比如说有一次记载在马可福音里边，在马太里面也有陆家也有，那就是有一次他们 坐船，半夜坐船要到另外一个大城的时候，然后暴风雨啊，碰到风雨的时候，那这些打鱼的人都吓到了啊，大到一个地步，但是耶稣居然在船的后舱睡着了，然后他们把耶稣叫醒，到了一个地步啊，啊，已经吓到把耶稣叫醒，然后耶稣起来做的事情，那门徒说这到底是谁啊？这个记在马可福音里的四十几章，哎，是四十一章的四十几节里边，门徒说这到底是谁。所以尽管后来门徒一路跟着耶稣啊，走遍城乡传道医病赶鬼，那个过程里面门徒继续的经历那些惊讶，还有门徒不断的问自己或彼此对问说这个到底是谁，一直到三年快结束的时候，那最后一晚就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啊，那耶稣跟他们一起吃晚餐，那个晚餐可能是逾越节的预备日之前的一个晚餐，有人说可能就是逾越节的晚餐。那个晚餐里面，耶稣给他们洗脚，那洗完脚以后，耶稣对他们说，他说你们啊，这三年来你们看到了，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耶稣说我就是，但这个我就是是不是犹太人随便可以讲的啊？那个 I am 只有上帝可以讲，但是耶稣在那个最后一个晚上，他明明的向门徒显示了他的身份，在这个之前都是暗喻，都是绕着弯子讲，但是那个晚上因为再不讲也没有了，第二天他知道。好，这是那个晚上的情况。耶稣说啊，我是你们的夫子，就是我是你们老师，是你们的主，我对你们做这样的事情，你们既然知道了就照样去做吧啊，这是最后晚上对门徒的吩咐。然后他又继续说啊，他说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称你们做仆人，我乃称你们为朋友。阿们。耶稣称他们称门徒为朋友是在最后晚上才说的，我称呼你们为朋友，他接着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那个命令是什么呢？我给你们一个心，谢谢啊 ，Alex 说彼此相爱，其实我们当中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彼此相爱。好，我们在这里顿一下啊，彼此相爱，这是耶稣在最后一晚给门徒的新命令。那问题是，这个命令新在哪里？这个命令新在哪里？我们旧约里面不是有神不是命令了说你们要爱邻舍，对，爱人如己，也有爱的命令在里边。那耶稣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这是彼此相爱啊。不过你们不需要回应我，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是耶稣讲的，所以如果有领受的话或者没有领受，都请自己去跟耶稣回应这个命令心在哪里。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彼此讨论一下。好，耶稣讲完他这个新命令，他下一个讲的其实是他这个可能是他讲相当重的大概是有一半以上的话题，那就是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我走以后如果不去，那个圣灵保惠师就不来啊。我走了，圣灵要来啊，圣灵要来，他要来怎么样呢？他要来代替我，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我是第一个，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我走了，他来代替我，他来要为我做我耶稣啊，不是我，他来为我做见证。然后他跟门徒说，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好，我们在这里又对一下，耶稣说圣灵来是要为他做见证，门徒也要为他做见证。我们看到圣灵、门徒都为主做见证。那还有什么？还有其他哪一位或哪几位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在圣经里面，那请回去自己祷告，跟主耶稣去讨论。还有谁？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是门徒，或者我们至少想要当门徒。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跟圣灵一样，一起为主做见证。好，这个最后一个晚上，是主耶稣他明明的向门徒讲圣灵，那个讲的内容之多，可能比保罗说过的都还多。我们说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圣灵要来，他要代替我，所以这是主耶稣咯，他来代替我，他来是要为我做见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当中包括我们自己啊，还有不明白，还有不是很清楚耶稣要做的事情或耶稣是谁的时候，圣灵会为他做见证在我们心里边。那这个会变成一个分辨灵的一个其中一个，耶稣说他来是要为我做见证。如果我们跟像刚才刘牧师讲的什么什么灵接触了，第一个分辨，我们是越来越爱耶稣，我们是越来越了解耶稣，我们越来越能够从圣经里面领受神的话，然后我们在行动当中能够体现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些都是圣灵的明证啊，变成我们一个分辨的标准在这里。好，那耶稣说圣灵来要为我做见证，刚才讲的说代替我为我做见证，还有他说要带你们，就是我们啊，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相。那这个是圣灵在门徒身上要做的事情，这是耶稣明明交代的啊。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把它归纳成这三项，然后如果有还要更那个，其实耶稣讲的很多，请回去在约翰福音里面啊，14章到16章，特别特别的看这个部分，他是明明的讲圣灵，很清楚的。好，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看到说门徒三年之间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做他们老师，做他们主，他们跟随了啊，全心跟随了。那么我们也知道，耶稣这是被卖那一夜讲的话，紧接着下来就是他被卖了。一被卖之后呢，那个最忠心也最冲动的彼得，几乎是马上就出卖主了，啊，这个也是出卖，对不对？那可是这次就我们，也就是三年的教导带出来门徒这些东西，最终门徒在紧急关头还是出卖了，或者还是动摇了。啊，我没有说这个是对或不对，只是说这就是我们的状况，彼得就是我们的状况。那你说其他，因为彼得只是比较冲动，他先表达而已，其他人逃的逃，躲的躲， 啊，在那段时间大部分都不在了，大部分啊。好，那我们说这三年的时间耶稣给他们预备，那这个三年的预备期啊，作为门徒来说呢，那个期间希伯来书形容了，希伯来书第五章啊，回去我们可以查看五章的十二节十三节啊，希伯来书说你们信了这么一段时间怎么还在吃奶啊，还在吃奶啊，希伯来书作者说要离开这个吃奶的阶段了啊，要去吃干粮了啊，这个在这个吃奶是希伯来书的形容。那希伯来书说那个吃奶那个内容在哪里呢啊，可以继续在那个吃奶的那个后面，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啊，第一节第二节里面他说，那我们不说了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主题，吃奶的内容就在那里面，那我们看了我们知道我们会很熟悉那个内容啊，那个就是我们在多数在基督徒的聚会里边啊听到的看到的，包括我们自己啊所做出来的很多是在那个阶段。好，希伯来书作者说要离开这个根基的阶段去吃干粮了，那干粮的内容在哪里，那很简单，就希伯来书第六章以后啊，第六章以后我们感谢神还留下这样宝贵的经节跟话语给我们。希伯来书第六章到第十二章，就是七章到十二章，就是那个干粮的内容。那我们在这里也是说，好，内容在那里面是什么，我们请自己总结一下，但是记住这个是一个重点啊，这是干粮。我们信主都已经许多年了，那干粮在哪里，这是作为门徒进到下一个阶段里面，其实我们当中很多人早就在那个阶段，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啊，但是我们很清楚给自己标明出来这个过程的目标在哪里啊。好，那这个就是说门徒呢三年啊，在耶稣被卖那一夜交代的这些事情，交代的圣灵说以后圣灵来带你们，我走了。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了啊，从使徒行传从其他地方看到了，当圣灵一旦降临了，按着耶稣所说的啊，但耶稣说得很明白啊，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不要跑。那等候什么呢啊，等候那从上头来的，他们要给你能力。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了，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耶稣讲的，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啊，你们就得着能力啊，并且在什么从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东西，我的见证。阿们。这个然后我们在使徒行传也看到了，当门徒啊，五旬节后来来了对吧，当门徒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就是刚才牧师提出来的，也是要求我们教会的重点。当门徒这一群门徒被圣灵浇灌圣灵充满之后，我们看到后面的路他们开始不一样了，我们不能说不说从此就完全了啊，开始不一样了，开始走向离开了吃奶走到干粮的阶段，那是圣灵带领的期间，圣灵带领的期间。一份主耶稣三年带领他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他是做预备工作，但是圣灵继续主耶稣的带领，主要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一些书信。好，这是我们看到门徒经历了救主、主朋友，然后后面 就是圣灵带领的那个阶段，那个阶段是另外一个阶段啊。那个阶段啊，使得门徒真正的照，就好像希伯来书作者形容的，他们吃干粮了，成熟了，长大了。那这是门徒一路的经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里程碑了啊。救主、主、老师、朋友啊，朋友这个阶段呢，这是主耶稣的最后说，你们都是我朋友了。然后后面就是圣灵带领人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个真理呢，有一些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讲的，因为主明讲了，他说我还有很多话，还有许多话要告诉你们，但是现在你们承受不了啊，那个都只等真理的灵来了，要带你们一切。所以圣灵所带的许多事情不见得在福音书里面看得到，或者说门徒还不见得做得出来。好，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把这个成为门徒的几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指标啊，给我们自己立下来。这是这个部分是，主耶稣亲自带的门徒所经历的啊，那包括一开始的那种稀奇、惊讶，那其实这个部分跟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也很惊讶，只不过后来的决定，后来决定是决定要找耶稣麻烦。好，那我们对不起啊，我在这个地方需要暂停下来啊，原因是现在时间啊，原因是这样子，那个哈利路亚，那去年啊11月的时候，林牧师他那时候我在台湾，林牧师说能不能在年底的时候啊站一次讲台啊，当时我看了一下时间，我觉得应该可以，所以我就答应了啊。当时我想说，那要往哪个方向呢？那我们当中其实很熟，只不过需要各位讲出来。去年就上一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OK， 上一年啊，我们教会的主题，这个主题也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刘牧师讲的第一篇道啊，去年年初，去年的第一篇道，那就是遇见主耶稣，阿们。遇见主耶稣，这是教会去年的大主题。那我想啊，既然刘牧师开了这个头，在年初的时候，我想也许到年尾我们就来结尾一下，总结一下，遇见主耶稣要干什么？就是为了要成为门徒，这是门徒的，我们作为门徒的一个方向啊，我们的愿景，我们的希望。遇见主耶稣啊，为的就是要成为门徒。我要听到神的话啊，我要看见神的荣耀，为的是什么啊？不是看电影，不是看秀啊，我们要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成为门徒。那这个重点，所以当时我答应以后，我就往这个方向去开始。开始想说，那我们要挑什么样的主题出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快的，啊，谢谢 Alex， 这我请 Alex 把这个打出来。很快的，这个东西跑进来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会幕，就是会幕的献祭，就是祭坛。我说主啊，这是什么？连续几次之后，我其实还不完全懂。我说，这个跟我们的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 ？Anyway， 我就把这张图找出来以后，然后很快的，那去年年底我有事情没办法接，所以年初的时候，当我看到刘牧师连续几篇道下去，我知道 案就在这里了。原来今年是祭坛年，刘牧师的每一篇道都是跟祭坛有关。那所以在我想，那个方向就是要有一个东西印证刘牧师他心中的道会印证神的仆人要讲的话。那所以今天呢，我后面的时间里面，我把刚才那个截掉了我们进入这个主题。那也是一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不能许多地方也是要跳着来。那这是什么？
会幕。
这是会幕。那刘牧师的一系列的祭坛的道，那到了摩西的时代那祭坛是什么？祭坛就是比如说亚伯拉罕，好了，亚伯拉罕他逐祭坛逐坛献祭的时候，那个动作其实是敬拜神献祭是为了敬拜，这是旧约旧约比如说亚伯拉罕他逐坛那个时代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神的敬拜。那亚伯拉罕呢，我们也感谢贾传道现在不在这里贾传道上个礼拜他的道，有谁能讲出他的道的重点或名字 title？ 信心与环境谢谢。信心跟环境，然后一次两次三次他提到希伯来书，其实他提到的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以后了，七章到十二章之间那个信心的部分他说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见证人围绕着我们。那见证人是什么？见证什么东西？信心，这些都是信心的伟人。那也许亚伯拉罕是其中一个可能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吧。这是牧师前几个礼拜的道，亚伯拉罕的祭坛在圣经里面记载他除了四个坛，最后一个刘牧师说最后一个前面三个是他主动的，最后一个是神吩咐的这里面又出现一个 rule 一个原则，当神吩咐的时候，那里面我们就要注意到这里面有神的心意那前面几个坛亚伯拉罕逐了，神那主动的逐了，神照样悦纳，就像我们敬拜神，神照样悦纳。但是哪一次神说你来敬拜吧的时候，那时候有神的心意，神要做什么事情呢？那这个是一个蛮普遍的原则，我们可以抓到的。好，当亚伯拉罕献以撒因为以撒分神这样吩咐嘛，你把以撒献为燔祭，燔祭就是全部烧掉了。好，亚伯拉罕照做，也做了，一直到最后关头这个刘牧师都已经讲了一下，最后关头怎么样？天使显现，天使出现，他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在这个童子身上动手现在我知道你了所以但这个这位天使是以神的第一等于是第一位格来讲话了，他说我知道了因为你这样做，因为你亚伯拉罕这样做，因为你这样做不把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谢谢。这个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对不对？因为你做了这样的事情，没有把你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后面的经节记载，所以后面就有以色列国或者他的子孙包括阿拉伯人怎么样壮大的事情。但是神的心意可 可能比这更多。我们在那里面好像看到2000年以后一个回响，因为你这样做没有把你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我也不留下我独生的儿子不给你们。那我们知道2000年以后主耶稣来了，那我们好像看到神的一个心意在那个地方2000年以后回想出来。那这是，所以神如果有吩咐什么，我们他那个在不管是这个大或小，亚伯拉罕这个是不简单了、啊、但是不管是大或小，如果是他的吩咐的话，在永世里边一定有他的意思，一定有他的作用，一定有他的好处。那这是我们抓到神的心意的其中一个原则。好，那到了摩西的时代，这个祭坛的献祭到了摩西时代以色列人变得很多了那是亚伯拉罕之后最少最少500年到700-800年之间，对，差不多。那在那个情况下，摩西领受到，那时候他们已经在旷野，摩西领受到神的命令说，你要照天上的样式筑坛建造会幕那时候以色列人多了，这是要做的神吩咐的会幕呢，他说是照天上的样式，那好让以后的子子孙孙都能够照样行，这个是会幕所以这个会幕的形状，我想形状尺寸内容都是有没有看不清楚的这样子好了如果可以的话请帮忙传一下，这个因为这一章呢是我要回应刘牧师既然答应了回应刘牧师的时候，在准备的时候神的吩咐，所以尽管我不完全的明白要做的事情，但是呢既然是神的吩咐，我就所以在我们当中一人拿一张，那神的吩咐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那这是神自己负责自己来的。好，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会幕图，我们看到第一个他们从东门进去，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从东门进去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祭坛谢谢，再来就是洗涤盆，那是念涤吧，
洗濯
谢谢，洗濯盆然后再来他就进入圣所了这大祭司祭或者平常的日子里面祭司就进入到圣所，圣所里面在图的右边也就是北边，你看到圣所的北边里面有一个橙色饼的桌子上面摆着十二个橙色饼，那是以色列各个支派十二支派献上来的。好，在圣所的南边，也就是图的左边，我们看到金灯台在那边，金灯台的火呢，上面的火呢神吩咐作为祭司的要让他一年到头都点燃的来照亮圣所。好，再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小小的香炉还有香坛那这个特别在一年一度最大的一个献祭，就是以色列人的赎罪日这个时候那个香会特别的重要。在那一天呢，大祭司走到那边去的时候，他要把香炉的香倒在香坛上，让那个烟回绕弥漫的整个，因为那一天那个幔子进入约柜的那个幔子要打开，让那个香烟弥漫的整个 至圣所，就是约会之前，好叫大祭司靠近约会的时候不会被神的击杀。好，这是神的吩咐。那约柜，我们最后看到约柜了啊。约柜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那是后来啊吩咐摩西以及以色列人的后代。阿们。亚伦啊，发芽的杖，还有两块石板。阿们啊，谢谢 Alex 啊。那个约柜里面三样东西啊，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上面记着十诫，那也就是代表神与人以色列民之间的约定。好，那再来就是亚伦发过芽的杖啊，再来就是盛着玛拿的金罐子。好，这三样东西神的约，这是约柜里面的东西，神的约，神的权柄就是那个杖，神的供应，或者有你可以说，哎，这是神的粮，神的供应啊，这是装玛拿的金罐子啊。那神吩咐说要摆在里边，让后代可以纪念我啊，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好，这是整个会幕的，当然。为这个会幕的建造呢，以后在以色列历史里面配合各种节庆啊，有许多的献祭，个人的献祭，但是最大的就是以色列民啊，他一年下来所累积的总罪做那个献祭，那个就是赎罪日了啊。好，这个赎罪日那一天只有大祭司能够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大祭司呢，那一天赎罪日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啊，他们要准备啊五个祭牲，啊五个祭牲，一头公牛，一个公绵羊，这个是为大祭司自己的最准备的，啊，然后呢，公山羊，一个公山羊，还有呢，还有另外一个公山羊，啊，再来。还有另外一只公绵羊，绵羊是一定会在的，在任何献祭之后一定有燔祭，燔祭就是全部烧掉，全然献给神，这是一个全然奉献的一个祭。好，那公牛不谈了啊，是为大祭司自己准备，公绵羊也不谈了。后面有两只羊，神吩咐说那两只羊做什么啊？他说你把第一只羊啊宰杀了，然后用他的血从祭坛的四角一直到圣所里边啊，香坛的四角到约柜面前，你都用那个血喷洒，这是什么遮盖啊？洁净。好，这个第一个公山羊啊，那因为作用是这样，我们在这里把它叫洁净羊或遮盖羊或者是医治的羊都可以，因为经过这一整年以后，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国的属灵环境被污染了啊，所以做的事情大祭司要做的事情，洁净他自己之后洁净整个以色列国，用这只公山羊，然后另外一只公山羊呢啊，那他们神吩咐要把他带到外面去，按手在他的，对，谢谢，按手在他头上，这个公山羊头上，把他送到旷野去啊，送到旷野去，我们不管送到旷野的那个对，那个是什么啊，怎么解释不管啊，有人说那是旷野的某个灵，或者不是啊，但是不管，就送到旷野去了。那这些是以色列或犹太人每年在旧约时期要做的事情，一年又一年的做，他们熟悉得很，一直到有一天主耶稣来了，结果啊，耶稣的门徒 在耶稣升天之后，很快的，包括保罗在内，很快的就体认到耶稣他第一个，他就是那个洁净的羊，我们就叫他洁净羊好了，或一只羊。另外一只呢，耶稣也是，那是代罪羊，或者是叫除罪羊，按手在他身上带走所有的罪到旷野去。耶稣也是那只羊。再来，按希伯来书七章以后要讲的，耶稣也是那位执行这个事情的人，大祭司，他是永远的大祭司。好，其实会幕到了，我们今天到了新约之后，一切都清楚了，带出来的就是主耶稣，他做什么事情，大祭司，他同时也是代罪羔羊，他同时他所流的血也洁净我们，医治我们，这在新约里面才明明的显出来，那也是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呢，明明的显出来是在新约里面，耶稣来了之后。那我们教会牧师说是平衡的教会，生命还有能力，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圣经里面神的话，这些东西就是圣经、圣灵和生命都要兼顾。那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作为人其实常常是抓这个重点这个轻视那个，那其实所以我们教会或我们基督徒我们主的门徒当中的聚会里面常常是有重点的。所以有时候比如说历代的新约的教会呢，新约出来以后的教会常常着重在那个除罪的部分当你信了主耶稣对罪的赦免，但是还有另外一样的，你还得医治，那个是他的保险的功效就是那只绵羊的功效。那这个呢，其实在旧约里面都已经明明的父神都已经显现，都已经启示了但是我们的领受呢是要按着时间慢慢的。好，那这是神的吩咐不管我这边讲的清不清楚但是神的吩咐这样，我就把这章发下去。那我相信各位在自己的灵修祷告跟读经的时候呢跟神之间会有互动的回应。那我们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那但是呢在最后我再加一句，就是在会幕的献祭，特别是这个大的赎罪日的献祭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处理罪的方式神处理罪的方式，第一个很明显的，那就是罪要除去，要除罪就像好像我们生病的时候里面有病毒，有 virus 要赶走但是还有一样我们比较忽略的，就是后面还有医治的动作。虽然罪已经离开我了，但是我这个人，我的灵，我的魂体可能都受伤了，后面需要的是医治的动作。这就是我们就是刘牧师常强调，我们不要忽略那个部分那个就是医治，罪除去了以后还有医治。所以这里明明的神处理罪的方式呢，除了把罪拿掉之外，还有一个医治的过程，或者是洁净的过程。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那最后把一个问题也留在这边，会跟前面讲的希伯来书里面所七章到十二章里面讲的吃干粮有关的。这里面所显现的耶稣的角色耶稣是基督，那基督在这里面会幕里面的角色请各位跟我一样，就是 特别的重视他，那个角色，那个角色所要带出来的就是干粮的部分啊。那希伯来书已经明讲，那我干脆我们就在这里就直接讲出来，各位跟我一样，就是多体会，就是第一个，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第二个，基督啊，以基督和他的宝血为中心的聚会啊，这个在好像在12章里面出现。那个聚会，其实简单讲就是教会。换句话说，基督的教会或有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聚会，那个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干粮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就要一次又一次的越来越深入。那作为我们这是神的吩咐，我们就朝这个方向走。感谢主啊，谢谢今天敬拜团把这个带出来啊。那神的同在，我们也求神常常彰显在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个讲给你。